施宁蕾女士您好，请介绍一下长沙公益撒案子中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程渊先生的刑期现在知道了吗？
关于他们的秘密的这个判决，因为他们长沙公益撒就是侦查期是在去年的3月16号结束，他们就全部被解除了律师，然后官派的律师一直被作为国家机密隐藏，所以我们一直是到2020年的7月份才意外，我们自己意外发现了4个官派律师。那其中2位他们承认他们是吴葛振雄的官派律师，而另外2位他们就一直躲着，然后我们并没有见上面，也不接我们的电话。那当然还有2位就没有找到，因为我们是意外发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2020年的9月10号，我们也是非常意外的得知他们3个已经被秘密开过庭了。那开庭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8月底到9月初的那一周的某一天，并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办案的单位从来没有告知过我们任何的信息。然后我们家属总共去了长沙有23趟，然后我们每一次去都会去法院，去他的这个查询窗口去问询查询，但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没有录入系统，没有任何的信息提供给我们。然后查询窗口告诉我们说只有法官赵哲才知道，让我们要找这个法官，但是这个法官他拉黑了我们的号码，然后他的办公室的电话永远都是他的书记员在接，而他的书记员接到以后就说这个案子只有法官知道信息，然后他们不知道任何的信息，让我们找法官。但是这个法官他就一直是躲着，就拒绝见面，拒绝接我们的电话，然后我们递交了手续他也拒收啊，然后所以从来没有理过我们。所以关于判决的结果，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去年的8月底秘密开庭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包括开庭的通知啊，然后律师要上庭的通知，然后律师的辩护手续，然后递交到了长沙市法院的这个前台，但是他们没有通知过我们的律师啊。然后那官派律师一直是他作为国家机密隐藏，然后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信息。然后这一次又是非常意外的，就是吴有水收到一个电话，然后那这个人他就提供了说吴葛振雄被判3年，然后刘大志被判2年，程渊的他不知道。然后吴有水就去向吴葛建雄的官派律师陈汝超求证，那陈汝超就承认了7月20号上午已经判完了，吴葛建雄被判3年。刘大志的刑期，陈汝超他没有直接告诉吴有水，但是在吴有水跟他确认的时候，他没有否认。而程渊的他死活不说，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提到长沙公益撒的案子，其实就是一位叫赵哲的法官一人经手，而他一直躲避家属。那么这位法官到底怕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从最开始，然后他就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办不下去，他们给他们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那这个案子办不下去，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律师强制解除掉，然后并且说吴葛建雄自己解除了他的父亲吴有水律师，那这个是他们官方的故事里面最说不过去的一点，违背人性，既违法又违背伦理。所以这个案子从一开始他就是违法的犯罪式的办案。那到后面2020年6月份检察院秘密起诉他们也没有通知。为什么秘密起诉？因为这个案子他们自己心里非常的明白，他们是在违法办案。然后到后面秘密开庭、秘密审判，一直到现在连结果、判决结果也成了秘密。所以就是我们长沙公益撒的家属，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认可这个非法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因为它的过程是非法的， 他每一步都是违法的，每一步都是犯罪式的办案，那他的结果注定也是非法的。
长沙龚玉撒的家属下一步准备上诉吗？
我们家属一直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穷尽一切的途径，法律的途径，控告，然后包括说法律的这个就是投诉，然后各种各样的法律途径，我们会穷尽所有的法律途径，然后同时我们会坚持讲述真相，对抗他们的谎言，因为这个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谎言，那他要用一个新的谎言去盖着他之前编造的谎言，否则他就走不下去了，这个案子就走不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案子办成一个铁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打压成员，打压吴葛建雄、刘大志和他们的机构，以及通过这个打压进一步的来恐吓就是中国的所有的权益类的 NGO。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长沙赋能案，是标志着中国权益类 NGO 的生存空间荡然无存，很多 NGO 就自己主动关门了，在他这个案子之后，同时也标志着就是对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肃杀。
外界所知道的程渊等三人被捕的公开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罪名是口袋罪，任何让当局不高兴的行为都可能被扣上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那么具体到长沙龚玉撒他们被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先生他们三位在过去十几年，他们一直从事弱势群体的平权，就是包括涉及了健康权、平等就业权、平等教育权、生育权等领域。但是在他们被捕前两年，他们目睹了709的这个大抓捕，然后他们目睹了中国的人权律师，然后中国的律师群体然后被抓捕、被酷刑、被吊照，然后被迫害，家属被迫害。所以他们其实在被捕前的两年，他们做了大量的倡导的工作，就是关于人权律师，尤其是被吊照律师群体的权益保护，他们做了大量的倡导工作。所以他们这样子被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然后甚至是剥夺他们的律师会见权、剥夺他们的通讯权、单独关押，然后强制解除律师、秘密起诉、秘密开庭、秘密审判，然后连判决结果都不让我们知道。那这个事情就是你放在中国当下的这个环境里面来说，就它是一个个案，但是它同时这个个案也反映了就是中国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肃杀。
对于长沙龚玉撒被逮捕的原因，法院方面怎么说？
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任何的事实和依据。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猜测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就是他们没有提供过任何的事实和依据给我们的律师和家属。那我们想说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关注就是律师群体的权益保护？因为他们在做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在任何一个权益，它是一个权益类的 NGO。 那当你做权益倡导工作的时候，然后律师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律师没有这种空间，如果律师不能够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然后去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后保障他的律师的辩护权，保障他的律师的独立性，然后那这个法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他们所做的平权工作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做个案的援助诉讼，他们更多的是在做法律的赋能、政策的倡导，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改善中国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和权利的现状。
程渊等人创立的这个非政府机构为什么叫赋能？请解释一下。
中国有1亿的乙肝携带者，7500万的残障人士，600万的失独家庭，100多万的艾滋病携带者，还有户籍制度，就是流动人口，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权益，他们的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权，他们的平等就业权。那这些工作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下面，就是政府是不会去做的，那只有民间他才会能够有这样的自发性，然后去为这些弱势群体去发声、 去做政策的倡导，去付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用法律然后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是他的机构为什么叫赋能，就是他是富有的富，但是他是一个谐音，他其实就是赋能，就是赋能给这些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来关注律师群体，因为其实 NGO 跟律师他们常常在这个光谱上面是不同的站位，对吗？但是他们为什么来关注？因为这个是底线，这个是中国法治的底线，这个是是否能够实现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防线。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来关注律师。而就是无论是他们怎么样去关注律师啊，他们倡导律师的权益啊，然后包括他们跟国际的交流，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不违法的呀。
最后请简单介绍一下吴有水律师的这本新书的情况。
吴有水律师被偷走的辩护权这本书的在线发布会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点来发布，因为7月22号是他的儿子吴葛建雄和我的丈夫程渊以及他们的同事刘大志被捕的日子，至今已经有2年，所以我们选择在2周年的纪念日来发布这本新书。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在长沙公益撒被抓1周年的时候，吴有水写了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建雄的系列连载文章，总共有9篇。当时我们就发到微信的公众号、微博，然后在微博上面这个文章有10万+的阅读量，然后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是有一篇大概有10万+，其他的几篇有几万的阅读量。随后我们的微博就先后被封杀，然后我们微信的公众号的文章是被删了，发了又被删。那这个文章发布之后，就是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就遇到了一个以前的我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年轻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到吴律师的文章啊，然后我很关心，然后请代我向他问好，我希望你们都平安。那因为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是不认识吴律师的，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感动啊。然后包括其他的看了这些文章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就在文章下面点赞，有很多人他们不敢公开的表达，他们就在微信里面用一些代码文字，就是我们说火星文字，能够规避掉敏感词审查的文字来向我们表达他们的关心。也有人就偷偷的给我寄一个礼物，表达对他们的支持。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就是记录下来我们所经历的，记录下来长沙公益撒所经历了，记录下来真相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也是这本书出版的一个初衷。吴有水律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这里面我们作为家属，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我们有非常多的痛苦，包括他的妻子去年的去世。但是就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仍然是克制住自己的这种心理的情绪，然后来把这个文章写成。我们也希望说这本书能够来作为长沙公益撒他们的安慰，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个安慰。然后同时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他们三个的事情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个案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
感谢长沙公益撒被告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